老师们好，感谢大平台的邀请，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里，谈谈就是网络进入课堂教学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是因为关于网络的话题都比较新，所以这些年呢，不断有老师询问我一些关于网络进入课堂教学的情况，什么比如怎么在网上教中文等等。所以我想，就是利用大平台的这个机会，向老师们介绍一下网络进入课堂的情况，以及我的所见所闻吧。我想采用问答的形式，今天就把我曾经被问到的那些高频率的问题汇总一下。这样呢，一来介绍了网络进入课堂教学的模式和现状。同时呢，也可以把那些我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提出来，留给大平台的老师们思考和讨论。这些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就包括网络教学对周末中文学校适用不适用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至今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一家周末中文学校采用网络教学的模式上课，所以这个问题呢有待大平台今后讨论。我知道大平台上有很多周末学校的校长管理人员还有老师，也希望老师们呢能够通过讨论找出答案吧。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今天我先介绍两个概念，一个是网络辅助教学，一个是网络教学，他们都是网络进入课堂的模式。但这是两个模式，或者说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先要介绍概念呢？我想首先是让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大家都 on the same page， 比如说老师们都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感觉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就是被大多数教育机构认同的这样一个定义，这是很重要的。这主要是从科研的角度出发，也是为了让老师运用这些科研的成果。就是说从这个让老师能够如果能够运用科研呢或者科学的统计调查得出来的 best practice，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只有这样的话呢，老师才真的能够运用。对于这个网络来讲呢，因为网络进入课堂教学它是随着互联网进入教室才开始的，这些年呢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和工具不断的涌现，这样呢就说网络进入课堂的模式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演化，不断的丰富。这是好事，但是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就是以前关于网络进入课堂的定义，这些网络进入课堂的模式的各种定义，无论哪一个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都不再适用了。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模式啊它在不断的演化和丰富，那么就需要马上就需要就有新的定义。所以正因为如此，这个定义的这个领域实际上是很混乱的，好像每个教育机构它都有自己的用词，有自己的定义。比如说一个大学的网络课程在另一个大学可能根本就不能算是网络课程。总之这种混乱吧，不仅仅是给家长和学生在选课时造成了困扰，主要的我觉得更严重的是就是对于这种那些针对网络教学的科研是个很大的干扰，对老师运用这些科研出来的 best practice 那更是干扰，因为老师都无从判断这个某一个这个 best practice 它是在什么模式啊条件下才适用，而自己呢具不具备这个条件。 那我再大一点声音，刚才就谈到，就说这个定义为什么很重要哈，还主要是现在就说比较混乱，那么最近的情况有些好转，就是有一个这个 OLC 的联盟，这 OLC 联盟呢，它一直致力于不断的追踪这些新的网络教学模式。综合各种调查反馈，从而不断的更新这个网络进入课堂的定义。他们严谨的态度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OK，所以呢，我决定用这个OLC 的这个联盟他们的这个定义来介绍这两个概念。我先把他们的这个网站给大家发一下。OLC 的定义呢，大家看上边的那个网站，就是我今天呢，介绍的这两个概念，就是采用了他们的定义。它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就是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就是网络的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网络的模式，只有那些有真人老师指导下的课，才在这个定义的范畴内。就比如说，这个学生如果跟着 YouTube 学中文。这就不能算是网络教学，因为没有一个真的这个老师跟着这学生走完这个学习的全过程，所以这个连网络教学就都不能算，只能算网络学，因为没有教。那么这个第一个模式呢，就是我想介绍的，就是网络辅助教学，它的这个定义呢，是在不减少面对面授课课时的前提下。用网络管理和辅助教学这个概念的关键是不减少实体课堂真人面对面的授课课时，就说他这个真人面对面不包括在网络上，那老师和学生在那个 video conferencing 上面面对面，不是那样，就是真的，就是平时那种传统的那种面对面，他是在不减少这个情况下，但是仍然用网络。来管理和辅助教学，这其实网络辅助教学呢，我想老师们可能并不陌生。这有一个特挺热门的话题，就是反转课堂，反转课堂就是属于这一类。下面呢，那我再介绍网络教学。这网络教学就不仅仅是用网络这个管理和辅助教学，而且是网络它或全部或者部分。取代了这个真人面对面的授课课时，这个其中如果只是部分取代的话，好像还有一个百分比的要求。另外要说的一点是，网络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这个非网络课程往往是不一样的。关于网络课程呢，就是有时候误解稍微多一点。第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就是我刚才说的。网络课和非网课的这个教学大纲，实际上往往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不是把一个面对面课程，我 transfer 到网上教，它就自动变成网络课程了。第二个误解呢，就是，这个网络教学，那么这老师和学生的就真人就不会再见面，就永远不见面，实际上也不一定。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 hybrid 或者叫 blended learning 的一个模式，老师和学生，还是会见面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关于云技术的使用，不是所有使用了云技术的课程就都是网络课程或者网络教学，主要还是要看，用云技术都做了什么。这就是网络辅助教学和网络教学这两种模式，就是我今天刚刚介绍的这个概念。介绍完这概念呢，我想那么今天我重点讲一讲网络教学，不是这个网络辅助教学，因为网络辅助教学呢，上星期王艳老师讲了很多那个网络多媒体在课堂上的运用，如果就是在平时的这种课堂上运用这些多媒体的话。这本身这就是网络辅助教学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比较熟悉的模式，比如反转课堂，我想关于反转课堂，还是请参加了那个 Startup 的老师来讲，
更合适。好，下面我就来把就是大家问我的问题我汇总一下，就关于网络教学的。就是问我被问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是网络教学的发展和趋势。我觉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先说说网络教学的现状。还有一个是说到趋势嘛，这里其实也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是网络教学要逐渐取代实体这个课堂面对面，这个我不得不澄清，这么多年我是没看出这个趋势来，不是取代，是共存。实际上没有哪一种模式适合所有的学生。我这几年的统计呢，我能够看出来，就是有的学生他适合在网上学，有的就不适合。这跟学生的年龄有关呢，也无关，因为不必然，有的很小的孩子，但他适合在网上学。跟所学的科目、语言也无关，所以我觉得这个共存是必要的，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汉语教材，没有哪一套教材适合所有的学生，现在没有，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关于这个教学模式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哪一个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么网络教学的现状，到底如何呢？我个人总结了，我觉得现在是分了两个流派。一种呢就是有网上课堂 video conferencing 的，这个就用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的 tool， 比如 appear.in 呢等等。刚才谈到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appear.in， 还有一个 Google Hangout on Air， Skype，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这个流派呢，它就是用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就是作为这个网上的一个课堂，尽最大努力呢去模仿实体课堂。我记得呢，我们曾经拿了一些面对面实体课堂的讲课录像，教什么语的都有，就试着把这一整堂课所有的这个 activities， 就是这课堂活动都 transfer 到网上，结果发现呢，从形式上来说，所有的课堂活动就是在各种网络工具的帮助下都能够 transfer 到网上，就是从形式上来讲毫无问题。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 transfer， 至于学生学习效果如何，我待会儿再说。总之这是一个流派了，就是他尽量的去模仿实体面对面的课堂。第二个流派呢是承认网络教学的独特性，他认为根本就没必要去模仿面对面教学。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是面对面教学是马车，网络教学呢是自行车。据说是这个自行车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模仿马车。为了证实这个，我也 Google 了一下，后来还真找着一张图，就那自行车长得像马车。但是就说这自行车刚发明的时候是去模仿马车，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和马车相比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比如说你这脚蹬它自己不能走，所以就没有必要模仿，而是应该扬长避短。所以这一个流派他就是觉得网络教学它是有这个独特性嘛，比如说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等等，所以他认为也就没有必要去模仿面对面教学。不过我想这两个流派呢，现在就是这是我们的现状。如果是从发展趋势上讲，那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各自发展。模仿实体教学的肯定模仿的就会更像，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功能上，我想随着这个网络工具的不断的发展，这一点也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另一个流派就是不去模仿实体教学的呢，那肯定他会把网络教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哪一个都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从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他们会跟着这个网络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毕竟网络教学这些还都是在起步阶段。 而且呢，作为这个教育科技的一部分，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就是我把政府的这个网站也放到这里头，因为看到那网站上讲，2016年有一笔200个 million 的预算，就是专门用来培训学校的老师来使用这些科技，当然是好像要建几个 model district。我想这可能是针对公立学校的老师，不是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但是就是希望大平台上，受到培训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明年有机会也来这里分享。刚才谈到的这个发展趋势里面，我都说的是好的一方面，那么实际上还是有要解决的问题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暂时还答不了的问题，希望能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吧。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络教学对周末中文学校适不适合。实际上周末中文学校呢，我觉得是北美中文教学的生力军了，是谁也不能够把它忽视掉的。可是刚才就是网络教学的定义哈，我们知道它是用网络替代了面对面授课的就一部分吧。那周末中文学校呢，本来一周就只有2个小时，那么再替代，替代多少，就是效果如何，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暂时我答不了，因为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先例。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就说反转课堂或者是网络辅助教学的模式更值得在周末中文学校尝试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也答不了，因为我就不太清楚，周末中文学校也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用反转课堂这种形式的。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下的是，就是这网络教学它有可能挑战中文学校存在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网络教学就不一定非在周末了，因为只要老师学生他们找的一个共同的 available 的时间就可以了。好，那我下面回答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师问我的，就说无论是网络辅助教学呀还是网络教学，就说对老师的要求有什么呀。我想把这个问题拓展一下，就是无论是网络教学还是网络辅助教学，什么是合格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因为我想还是先从管理人员说起吧。首先想说的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网络辅助教学或者网络教学的这个管理人员是稀缺，这不是中文学校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真的是很少很少。那么什么是合格的一个网络教学的管理人员呢？我想除了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以外，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不要轻易下结论说这网上的这个教学到底行不行，行或者不行，或者说哪个模式行哪个模式不行，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不能太轻易的下结论。实际上像我刚才说的，无论是教学模式也好还是汉语教材也好，都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因为学生是各式各样的，家长也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掌握这个网络教学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他不得不承认他这个里边和就是普通的那个一般的就是以前传统学校的管理有一些独特性。如果说这个学校哈它有机构网站，那么就是要建立规范，你怎么建立这个网站，学校的这个结构的设立，在网站上结构的设立还有维护和管理，就必须要把它规范化。如果这个学校它没有机构网站，它用的是 third party 的网站，那么没有前两个了，就不需要你建立和设立什么结构了，因为等于是用了别人的东西。那但是维护和管理就更应该规范了，就更重要了。这方面的教训实际上还是有的，我可以在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实体课程哈，比如说一个老师他来不了了，那么这学校呢就找一个代课老师就可以了，找到了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学生还是这个班的学生还是以前的学生，教室还是以前的教室，就是换了一个老师，对吧？但是如果这要是在网上，首先如果这管理层他要是不知道这个老师他所用这个网站 account 的这个 password， 而且这个网站还是个 third party 的网站，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因为他只能给这个网站的 admin 打电话呀，或者发这个邮件查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回应，就看这个网站它的这个功效如何了。就算有了回应，人家网站也不一定同意 reset 这个 password 的。总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那么新来的老师呢，有时候就说那干脆我自己再新建一个看看得了，不费这个劲了。啊，但这还是有问题，因为你得给这个每一个学生重新给每一个学生一个 username。那么这学生他就困惑了，因为他根本记不清楚哪个 username 是哪个老师建的，所以像这个里边就很麻烦了。更何况前面那个老师他输进去的资料，如果他当时就说没有这种规范什么共享的话，那么这个新老师他新建一个 account 的，他又要重新输一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网络教学管理的一个漏洞。再举一个例子呢，就是从这个保护学校权益的角度讲的，老师花心血花时间输进去的一些这个辅助的教材什么的，就辅助的这个材料，它是可以对其他老师开放的，但是呢对于没有注册的学生可能不应该开放。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管理网络教学管理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部分吧。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管理者还必须要规范网络工具和平台的选取、使用以及培训。这方面呢，就是还要有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规划。这里边呢，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平台，一个是工具。谈到平台的使用呢，就更要有一个就是 vision 呢，有一些长期的一点的规划。比如说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这 Google 在中国就不能用，如果要是比如这个学校他想拓展一些这个在国内的这个业务，比如说这个 ESL 就是国内留学生要来美国之前对他们进行英语的培训的话，那么这个就要考虑是不是用 Google 了，因为 Google 在国内是不能用的。至于其他的网络工具，有些网络工具本身它就是云技术的一部分了，但是老师呢往往不可能只用一个云技术，就说只用一个工具，往往要几个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效果。那么每一个呢，它又跟它相近的 APP 又有十几个，那么用哪些工具呢？这是基于一个什么评判标准呢？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这个学校要规范的。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个网络工具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多现在是免费的，但是过一两年之后是不是还是免费就不好说了。这一方面有几个例子，比如说 Zundo 它就现在就不再免费了，GoAnimate 从十一月份起，就是今年十一月份起也要收费了，就是免费的计划没有了。那么如果收费，学校出不出这个钱？就是为如果要说学校不替老师出这个钱，那么老师以前在这个里边做的东西就有可能作废了，这对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老师花了时间和心血，那么换一个新的网络工具呢又要重新做一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规范和管理的这个内容吧。就是再有一点呢，就是网络工具的使用不等于应用，使用有初级使用和高级使用，但高级使用仍然不是应用。应用呢就是要高效有创造性的用到教学中去，达到那个教学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往往老师在使用一个网络工具的时候，它是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的，就从初级使用到真正的高效的应用，这是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的。对于周末中文学校来说，老师时间有限，因为平时老师还有别的工作。
可是这个网络工具和平台呢，感这个趋势是只会更多，所以那么老师们有没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这又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对这个网络教学管理者的一个就是要求吧，那就是他们就是必须有这个能力整合和共享网上人力资源。现在的现状就是使用网络工具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老师还是基本上是单打独斗。比如说一个老师啊，在一个网络工具上网站上他输入一些东西，就是基本就是这老师一个人在用。那么是不是科学的利用了网上人力资源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高，需要有很大的提高。比如说在那个 Quizlet 上面，就是无论测试哪一本书，马丽萍什么都是出了一堆老师都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flashcard， 别的网站上也一样。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有点浪费。所以呢，如果学校呢想要减少这个人力资源的浪费啊，就是对于这个某些网络工具的使用来讲，那么这个必须得就是还是以这个机构行为要有这个规范，这样就避免让老师单打独斗。所以这个也是管理者就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儿。好，这关于这个对于管理者的这个的要求，我就先讲这么多。在这个领域呢，我现在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是下边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周末中文学校，是先决定引入网络辅助教学或者是网络教学，并在这个实施中锻炼培养一个网络教学的管理人才呢，还是要先找到这样一个稍微懂一些网管的那个管理人员，再考虑引进这个网络辅助教学或者网络教学？就说是先哪一个先，这好像有点是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似的。但是真的是我也不是太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还真是答不了。好，谈完了就是网络教学对管理者的要求，那么再谈对老师的要求。什么是高效高素质的网络教师？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有点难答，就是我只能根据我现在的所见所闻来答，所以是现阶段的。那么将来怎么样？就像我讲，它这还是在发展的。那我想可能将来会跟这个不太一样的。那么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总结了以下几个特点，就是这个网络教师的要求吧。第一个就是他一定要有丰富的实体课堂教学经验。首先这个网络教学的这个现场反馈，我指的就是那个就是比如就是网上课堂啊，他的这个现场反馈不是靠观察来得到的。这个可以说是网上课堂和实体课堂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了。所以在这个课程设计和活动设计上，网络教师呢是需要凭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做出预判，尤其是在异步讲解课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能够就是通过经验有一些预判，就是知道学生会在哪一点上 confuse 或者是出现问题，需要及时的给学生反馈，比如说在哪加反馈啊，加多少反馈等等这些。网络教学呢容易走进一个 reactive 的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而真正有效果的实际上不是 reactive， 是 proactive， 就是说老师不应该一直在纠错。如果说这学生他已经都犯了错误了，那么老师再去纠正他，实际上这个效率就要下降了，这个就是教学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最理想情况是学生他在把有效输入转化成自己东西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学生在第一次转化的时候就应该是对的。如果说大部分学生都出现了就是问题，那这个效率反正老师再去改去，那这个效率真的就会下降了。这是第一点，对这个网络教师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丰富的实体课堂教学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网络教学对老师对这个语言的认知过程的了解是一个考验。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教学的这课程活动设计以及步骤哈，
如果不符合学生的语言认知过程，那么从那个学生的学习效果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一点呢，和实体课堂老师相比呢，我个人觉得是对网络老师在认知上的要求更高。我观察过一些实体课堂教学，也发现了课堂上有一些不太符合学生语言习得和认知的一些活动吧，但是呢，那个当堂的老师没能察觉到，就是因为就是被一些这就是课堂上这个热火朝天的气氛给掩盖了，因为当时的学生都非常的 engage， 就是气氛很好，就是没有意识到，但这一点上呢，在这个网络上就体现不出来，而且立刻就看到了。这个第三个要求呢，我觉得就是也比较显著了，就是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了。网络老这个网络教师呢，肯定要对各种网络工具要驾轻就熟。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都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就是从这个初级使用到这个高效应用。所以要求老师对网络及电脑有基本的知识，就绝不能对电脑有恐惧感了。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他对这个各种网络平台工具就是这些的掌握，如果就说能够就是有这些知识的话，能够大大的缩短这个 learning curve， 从而能够更加迅速的高效的使用这些网络工具吧。这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老师对这个电脑和这个网络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话，实际上可以给学生一些帮助。学生呢，他实际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就是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 frustrated 的，他就想这要是不是网上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老师呢，如果要能够给他一些帮助是最好了。就是不是动不动就说这你得找那个懂技术的人，别找我。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增加他的这个 frustration 嘛。实际上老师呢，其实就算是解决不了问题，也可以给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给一些那个 plan B 啊什么的，否则学生他会觉得就是挺无助的，实际上这个小细节呢会造成有时候会造成大的麻烦。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工具的使用的时候呢，有一些工具呢，他们有一些相似的功能，但也有不同的功能，可能老师要根据这个教学情况扬长避短。还有就是刚才说了，这个网络工具它具有不稳定性，就是可能比如现在它免费，以后就收费。所以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他比如说有一些编小程序的能力，什么 HTML 啊，或者是 HTML、XML， 还有那个 Java 或者 Flash， 就是这些特别小的这些小程序，而做成一些小的成品，那这个优势就太大了。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个懂电脑技术老师在这方面还真的就是有优势。在这里呢，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也拔不了的，就是现在我最近就是知道有一个硕士学位叫 Educational Technology。我最近呢认识了一个中文老师，发现他就是这个专业的硕士啊，就这个专业毕业的。虽然我本人也有电脑的背景，但是我发现和他相比呢，我发现他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这样也就让我对这个专业呢有了一些兴趣。我希望，在将来能够就对这个专业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有新的了解之后，可以再如果老师感兴趣的话，我再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好，那我现在就move到下一个，就是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和面对面教学相比，网络教学效果如何？这个是另一个大家就是常问我的问题。这个呢，我想这个回答呢，就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既然是网络教学和面对面教学相比，那就得看是什么样的面对面教学了。比如说如果这个在面对面教学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这个教室前面 lecture 的话，或者放一个录像的话，那肯定在网上 lecture 和在教室里 lecture 这效果没有太大区别，在网上可能甚至更好，因为学生看的听得更真切。 但是如果课堂活动中需要老师运用大量的肢体语言，或者需要一些面部表情，就通过这些来传递信息，来 communicate， 那么现在这个现在网上教学还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因为现在的这个 webcam 它没有办法捕捉到这样的细节。我记得上面我讲了，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外语的教学录像通过各种工具给它 transfer 到网上去，有的这个面对面的活动哈，它形式可以 transfer 没问题，但是这效果就没有办法 transfer。 最近在新坛有一个例子，是一堂西语课，老师请了一位那个就是西班牙语的 native speaker 来到教室里边谈墨西哥孩子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进行过程中呢，这位老师他就是这个 native speaker 在教室里头谈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他同时观察学生脸上的神情，如果这个学生有些学生有这个困惑的神情，他就在这个 native speaker 说完一句话以后，用另一种学生更容易理解的句子或者表达，就是再表达一遍。这是当时老师是这么做的这个活动。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活动 transfer 到网上的时候，发现就达不到原来的效果，因为网上的这个现场反馈不是靠观察得到的。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如果一个实体教学活动它需要现场观察表情动作，就有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么 transfer 到网上现在效果还达不到实体教学的那个效果。除此之外呢，对于其他的实体课堂教学活动，网上的效果呢要么一样好，要么更好一点。当然了，更何况这个网络教学还有其他优点呢，比如说不受地点时间限制，而且就是比如说 authentic material 邀请 native speaker 在网上说，那就是太容易了，比再给他邀请到教室里来的要容易多了。最主要的呢，我个人还认为网络教学能够让老师更容易的做到因材施教，这个才呢是人才的才。其次呢，网络教学它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说怎么不是怎么学中文，而是怎么学技能和获取知识，这里有检索呀、判断呀这些能力在里面。这种能力呢，对于培养学生作为这个终生学习者其实是很有用的。还有一个网上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就是能够就是共享更多的资源，而不是依附于某一，就是资源就是更加广阔吧，不是那么局限。我记得在大平台第九讲的时候，刘磊老师介绍了汉外有一个网站，收集了很多对外汉语和这个汉语国际教育的教材。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网络教学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个人认为呢，还应该有一个收集了海外汉语继承语教学教材的网站。其实真的是没有一本教材适用于所有学生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学生是各色各样的嘛。那么如果每个学生都reaching the potential 的话，那靠一本教材往往做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平台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让老师取材，根据学生不同的学生来取材，这本身也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手段。就是我想就是以上种种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越来越的学校考虑网络教学，觉得它还是利大于弊。毕竟在这个所有课堂活动中，靠现场观察表情动作这样的活动还是占了很小的比例。而且它也可以用其他的活动来替代。好了，我今天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就是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我被问到最多的。总之无论是网络辅助教学还是网络教学都会继续发展的，其中网络教学也是会继续与这个面对面教学并存的。刚才那些暂时答不了的问题，我希望将来在大平台上能够继续讨论。我相信如果是大家群策群力吧，都会有答案的，会有解决办法的。好，谢谢大家。